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0年4月7号到4月13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对按照正理修炼的一点理解，作者王浩天。我们在同修家做项目时，不知什么原因，突然听到这对同修夫妇激烈地争吵了几句。男同修说，你怎么总是无缘无故地对我发火，三天两头的这样还过不过了，没点安宁真是受不了。女同修说，我是你的镜子，你照照自己看看了吗？你想没想过我为什么总是对你生气，不对别人生气？他们争吵了几句，随后都意识到自己做的不对，很快安静了下来。我们正在编辑新闻稿，听着他们的争论，作为一旁的我们看到听到了。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呢？先是很同情男同修，很快认识到对待同修的方式不对，人情化了。后来想到估计他们有漏，被邪恶钻空子了，长期陷在家庭磨难中出不来，转念一想，这点谁都会想到，但对同修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帮助。看到有问题出现时，我们习惯的思维就是他们有漏了，被钻了空子，这些我们都会讲。事实上也可能真的是这样，但是已经发生了，我们怎么样才能更好地帮助同修，而不是把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当成口号，去给同修增加负担和压力。后来大家交流时，女同修首先坦言说，其实想来想去，千变万化的矛盾不愉快都是因为我不善，有着急急躁生气，这些心又被不好的东西发酵利用，所以对我丈夫伤害很大。我一直想改，但总在那关口上忍不住，看到他一点不足就会引起很大的矛盾，我现在都怕了。我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修炼中要吃苦要消业，我们都知道师父利用矛盾来提高我们的心性，为了让我们提高层次，为了让我们在救度众生中能更有威力，能更好地和同修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师父教给我们认识对待矛盾的办法，就是向内找自己，无条件地找自己，这是师父教给我们的正法理。如果我们不能按照正法理修炼，就会陷在矛盾磨难中，用人心看问题，基点不正，所以问题得不到解决，而且也会影响自己和同修。我们重温了经文，越最后越精进。人有难有痛苦是在为人还业，从而有幸福的未来。那么修炼的人就要按照正理修炼，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消除罪过，净化人体，提高思想境界，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是大好事，这是正法理。女同修豁然明白了，原来这样，难怪我想改一直改不动呢，原来我的观念没转变，基点错了。男同修也明白了问题的根本，他们很快就变了，对彼此也不冷了，刚才争执冷场的气氛随着对法理的证悟，我们的环境一下改变了，变祥和了。
照着法去做。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昨晚集体学法，读到就是在传功过程当中，不管你贴目开了也好，你看到什么也好，出了什么功能也好，你不能用你看到的那个情况来讲我们法轮大法。你在那个层次上看到的那点事可差远去了，和我们讲的法的真正含义相差甚远。转法轮不禁深有感触，联系自己过去的经历，更是感慨万千。自以为修炼了多年，而且在一些事情上似乎对法也坚定，于是无意间就喜欢意气用事，遇到事情凭着自己的观念去处理，而不是真正照着法去做。这体现在许多方面，在工作单位觉得被重视的不够，有些怨言，在家庭中认为不修炼的家人太世俗化，干扰自己修炼与证实法，社会场合中与人交往中常想着对方是自私的，因此即使表面上礼貌，却缺乏出自内心的关心。这样做已经养成了习惯，一复一日的似乎更加证明了自己的对与对方的错。现在意识到过去的这些做法与法对自己的要求及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的表现相差很大。从学法中得知，修炼人看问题和常人是不一样的。单位有工作要去完成，自己有那个技能就去做了，而且老板安排课题也有他的想法与难处。自己在工作单位的真正目的是有个机会来证实法与救度众生，目前工作上已经很忙了，能够把课题做好和在业务上提高就已经足矣，为什么还要不切实际的想入非非呢？在家庭与社会交往中也是类似，越是用自己的观念想着别人自私，对方的表现就越突出，而且拖了很长时间也没有突破。其实这一切是为自己修炼与证实法而来的，因此这些疙瘩都在等着自己的提高才能解决，才会解决。不要执着于对方的言行与表现，要看自己是否从中悟到法理，明白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此时应该如何做。当能做到正念正行时，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昨天岳母又唠唠叨叨了许多，其中有些话比较过分，我没有与她计较，后来他就开始咳嗽，我明白那是讲话太过分造成的，心里有一丝幸灾乐祸的想法，看你在唠叨，现在遭报了吧。现在想来，自己的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当一个大法弟子真正的慈悲时，会替对方着想，如何救度他，而不是像刚才自己的样子。过去从学法中也明白，宇宙大穷正法是因为各个层次的生命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当自己由于观念而为时，实质上也是救宇宙的表现，既救度不了对方也无助于自己，只有慈悲与正念取代了自己的执着与观念，符合了一个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时，才能化解这些。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有人想了，为什么这么多大觉者，这么多高功夫师父不管呢？我们这个宇宙中还有一个理，你自己求的，你想要的，别人不愿干涉。我们这里教大家走正路，同时把法给你讲透，叫你自己去悟的，学不学还是你自己的问题。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回顾这些年中的关与难，许多都是自己造成的。明白三件事要做好，却出于各种执着与观念，没有照着法做时，就会出现麻烦。在漫长的生命历史中，久远的等待才迎来了大法的开船，众生因此有了希望，踏踏实实的照着法去做，才能对众生负责，不辜负自己的使命。
向内找是法宝，作者习时。我是1998年得法的弟子，12年来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定信念走到了今天。得法前，我对丈夫积怨很深，我俩性格不合，他脾气暴躁，在家里唯我独尊，发起火来啥都摔，我很能忍让，不与他一般见识，但也常遭他打骂。那时我忍气吞声，疾病缠身，一把一把的吃药，精神都要崩溃了。为了两个孩子，我苦苦煎熬了20多年。当时我想，等两个孩子都结婚了，我马上离开他，一天都不跟他过了。就在儿子结婚前3个月，我有幸得到宝书《转法轮》，我如饥似渴地反复拜读《转法轮》，心胸渐渐开阔，积压在心中多年的怨恨像一座冰山，在阳光的沐浴下渐渐地消融了。那时我虽然法理不太清，但我明白了丈夫为什么对我那样，是我前世欠他太多，是因缘关系。我打消了离婚的念头，用一个修炼人的祥和心态对他，他也知道大法好，支持我修大法。得法后，我按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虽然工作很忙，师父要求弟子做的3件事，学好法、发正念、讲真相救人，一直在做着。身体无病一身轻，道德升华了，觉得自己修得挺好的。2009年7月，我执着于做生意赚钱，整天起早贪黑，忙得不可开交，学法练功、发正念受到严重干扰，讲真相救众生，由于怕心重，错过了很多救人的机会，致使被邪恶钻了空子。丈夫早出晚归，不愿回家，接着就是夜不归宿，他有外遇了，有时回家借酒闹事打骂我，一时间怨恨心、妒忌心、争斗心、利益心都上来了。我表面上强忍，一遍遍背着师父的法，何为忍，也知道这种状态不对，也向内找。由于当时法理不清，悟性太差，向外找得多，向内找得少，使矛盾激化。最后他打骂师父，我真是痛心疾首，带着一肚子的怨恨离家出走。离家后，我很茫然，是师父把我一步一步引领到了学法小组。在学法小组里，反复学习了师父各地讲法和2009年的新经文。师父讲的向内找的法理，深深地触动了我。同修在一起学法，切磋、交流、坦诚的帮助，更使我震撼。我愧疚，很后悔，有多少次学法时，读着读着，我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我愧对师父，愧对大法。我不断地扪心自问：你是大法弟子吗？这么多年，你是怎么修的？有一次，同修们切磋向内找，一个同修说她与丈夫闹矛盾，是她看不起丈夫，又谈了具体表现，她说这是不善。然后她问我：你有没有看不起你丈夫？我急忙说：没有没有，都是她看不起我才打我骂我。这句话一出口，我猛然想起来了，我说：有有，我找到了，我真找到了。我以前总觉得自己是女强人，家里大事小事丈夫都不管，失业待在家不能挣钱，养家糊口都是我的事，在儿女面前也常说显示自己，这个家要是没有我早就完了，早散了。这不就是看不起人吗？看不起人就是不善。得法这么多年才知道向内找，怎么样向内找？在随后几天里，我边学边对照自己，越学心里越亮堂，越找自己越惭愧，越觉得自己给师父丢脸，给大法抹黑。这次，我 我知错就改，随即拿起笔给丈夫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我首先向他道歉，我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这句话在常人看来只是一句道歉的话，但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大法修炼者道德提升、心性提高的真实体悟。我又列举了师父在转法轮中的几段讲法，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向内去修，向内去找，没有向外去找的。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我们说在矛盾面前退一步海阔天空，保证是另一种景象，转法轮。我用法对照自己，又列举了一些事实，找到自己错在哪里。通过向内找，我发现以前认为都是他的错，现在反过来看都是自己的错。我又列举了他的那些长处，过去我根本就没有认识到，把他的善的一面又找出了很多。在写这封信之前，他多次给我打电话，我都不接或关机。后来他不断地发短信，我给他回的信息中一味地指责他，话语间充满了怨恨，没有一点善意。我让儿子把信给他送去，他看过信后给我发了一个短信，非常诚恳地向我道歉，说他对不起我，请求我的原谅。我们在一起生活了30多年，常因为小事他张口就骂，举手就打，明明是他的错，他没有认过错。这次由于我向内修、向内找，真正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实修自己，修出了慈悲，加大了容量，用一个大法弟子的善融化了我们之间那座冰山。在接纳丈夫的过程中，也是经过了一番周折的。当时我的娘家人没有一个同意的，姐姐说让她下跪求饶，妹妹说让她写保证，有的同修说让他修大法，不然会影响你修炼，特别是色欲这一关。我想起师父的话，你只要把自己当作练功人，你那一瞬间能想起来，你就能够约束自己，那么这一关你就能过去，转法轮。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我是走在神路上的人，我没有那个心，只要正念正行，一定能抑制住他的。结果正如我愿，我们睡在一个床上，他一点不正的举动也没有。有一次他在家洗澡，我要给他搓澡，他都没要。他回家后看到我的变化，我尽力做他可口的饭菜，他的言谈举止变了个人似的。他对自己曾经对师父不敬的言行很后悔，并写一份声明作废，用实际行动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这一切的变化都是因为我的心变了，丈夫才变的，正应了师父的话，相由心生。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我从家里出来到走入学法小组几个月的时间，我的心性来了一个大的飞跃，深深体会到向内找是法宝，向内找。我逐渐修去了对丈夫、对儿女的怨恨心、争斗心、妒忌心、利益心、求名心、显示心，有时那些不好的心还常常往出反，但我能用法来对照，遇事首先找自己。比如 过年那几天，丈夫常接到电话和短信。有一天听他接电话的语气不太正常，我的疑心又起来了，他是不是又和那个女人如何如何。这时我想到，修炼人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冲着你的心来的。向内找，我意识到自己这是对丈夫不放心，有疑心，还有怨，这是我要修去的。我把那颗心放正了，结果什么事都没有了。再比如，儿媳过日子不勤俭，能花钱，我常常为儿子愤愤不平，心想儿子累折腰筋也不会过好日子的，对儿媳妇也有怨恨心。现在我把这颗心也放下了，因为我懂得了因缘关系，以前是表面的善心不善，现在是发自内心的真的为他人着想。有几天下水道坐便总是漏水，找物业修了三次也没修好，后来向内找，知道自己有漏，是对儿女情放不下，利益之心时常往出反，这些执着该放了。我找到自己的执着，水也不漏了。有两天半夜12点到发正念除恶时间了，本来定点的手机就放在枕头边，硬是听不到铃声，错过了除恶时间。早上起来觉得不对劲，这是邪恶因素干扰，是哪颗心让邪恶钻了空子。向内找，找到了，求安逸心，懈怠心。过年了，天气冷，不愿起来，想多躺一会儿，邪恶真是无孔不入，它让你睡，让你听不到铃声。过去学法不入心，正念不足，讲真相救人没有紧迫感，就像完成任务一样。到学法小组后，大家比学比修，同修就是镜子，对照同修找自己，自己怕心很重，尤其是面对面讲真相，一是怕，二是爱面子，做得很不好，心里很着急。我想到师父的嘱托、期望、来世的誓愿、肩负的使命，立即付诸行动。新年前后，我三次回老家讲真相救人，挨家挨户送真相小册子，冰天雪地，不知摔了多少跟头，心里只想着救人，快救人，多救人。新年期间是阖家欢聚的时刻，这机会不能错过。晚上我常独自一人去离市区较远的地方送真相，一路上不断地发正念，没有了怕心，只想救人，每次都很顺利，现在也能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了。通过到学法小组向内修，我明白了什么是修炼，怎么样修炼，深感惭愧，虚度了那么多大好时光，辜负了恩师的慈悲苦度，也深感只有法轮大法才能改变人。我发自肺腑的谢谢师父，谢谢法轮大法净化了我的心灵，谢谢同修的坦诚帮助，我一定紧跟正法进程，精进精进再精进。同时建议那些还没有走出来的同修，快快走出来吧，到学法小组去，那才是我们修炼人的环境，时间不等人呐。
绝马过河的启示，作者小芝。外地同修来本地交流，讲了这样一件事，他去看望处于病业状态的一位同修，当时看到同修被病魔迫害得很严重，在交流中他给同修讲了一个他曾经听过的故事。有一群绝马要过一条大河，临过河之前大家商定一定要一起过，互相照应，不要跑单帮， 因为河里有凶猛的鳄鱼，对岸的森林里还有狮子、老虎等野兽，都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如果谁离开群体，单独行走就容易被吃掉。于是他们成群结队地在河里走着。这时一只小角马跳出队伍说，我要自己单独走，会走到前面去。他刚一离开队伍，就被早已潜伏在那里的鳄鱼一口吞到肚子里去了。大家继续往前走，快到对岸的时候，又有一只大角马离开大家往前跑，想第一个上岸。他刚一登岸，就被上来的一群野兽把他按倒扯走了。故事讲到这里，并叶同修说，哎呀，我明白了，这是说我呢。原来这位同修半年前因某种原因不参加小组学法了，也不和大家在一起做三件事了，处于独修状态。虽然三件事自己也一直做，可是身体却出现了病业状态，而且越来越严重，自己也不知差在哪里。这个故事启发他找到了自己被病魔迫害的心结，根本原因是脱离了师父给大法弟子留下的集体修炼的环境，没有和大家在一起形成整体。那么不按师父的要求做，就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病根找到了，同修的病业状态也消失了，第二天就上街去了。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帮助处于病业中的同修不能一味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要求对方应该怎样怎样去做，这样不但收不到实效，还容易适得其反。自己就曾有过这方面的教训，对病业同修要多关心、多鼓励、多在法理上交流，帮助他找到心结所在。我觉得这位外地同修的做法很值得借鉴。再有就是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每个人都是大法的一个例子，做事需要互相配合才能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就像师父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讲的，这五个手指头都想伸直了，攥不成拳，打不出去，这没劲儿呀，所以要配合好。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如果脱离了修炼的环境，如果主意识不强的话，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常人之心所干扰，就会懈怠，而这正是魔所要达到的目的。
心不动整体，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修炼不久的98年的一天晚上，我在单位值班，我在半醒半梦之间看到值班室的门打开了，进来了两位穿着古代服饰的妖艳的女子。不知怎的，心里就想妖怪来了。那两位女子进来后坐在我的床边百般的调笑，我心里明镜似的，背向里就是不动心。那两位女子没办法，就进到值班室里面的小单间和里面的一个同事调笑胡来，半晌出来又坐在床边调笑，我还是不理。最后他们急了，就向我身上扑。这个时候就见红光一闪，我看到了一个佛像闪闪发光，一闪就没了。再看那女子也不见了。我下床看见一只死了的油光滑亮毛皮的小动物，一只还没死，藏在报纸下发抖。我把它捡起来，把它的头搁在桌子上一掌打死了。然后人醒来发现我正睡在床上。那个时候学法浅，只知道有妖怪来勾引我，我没动心后妖怪强来被师父除掉了，相关的法理并不清楚。现在想起来，这就是师父讲的一个不动能治万动，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法理的表现。不接受强加是非法的理，也是从这个法理中演化出来的道理吧。因为别人不接受强加是不道德的，不管强加的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些只是表现在另外空间的情况，因为在那个空间我是不迷的。其实 在我们这个表面空间，邪恶表现得在猖狂，那些找上门的恶警在凶狂。我们只要心如止水，淡泊视之，坦然处之，在法理上明明白白地知道这事是怎么回事，根本就不理不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就行了。那个时候他们是不敢把迫害强加给我们的，再大的风浪也会自动平息，根本就谈不上要放下生死。往往我们在邪恶上门的时候就动各种常人心了，使事情变得复杂难办。在旧势力而言，也是为了去你动的那些心而成功的迫害你的时候，才谈要放下生死，依理而行的时候根本就没这一说。很难分辨的是，往往是在各种事情突然出现的时候，心里不自觉地分这个是好人，那个是不好的人，这个有正义感，那个人不好，这个流里流气的，那个妖艳，这个是女的，那个是男的，等等。这些人的观念产生的私心杂念，这些心一产生，自己就是一个常人了，而且有时候是一个很不好的常人，迫害顺之而来，根本就不动心，就是什么心都不动，静观其变，依法随机而行，那才是不动心。在那样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动心的时候，就是神了，神自然有其神机在。二，前几年，忘了是具体的哪一年的下半年，我到矿上干了一个多月，这是一个私人老板刚要开发的一个木矿。矿山往山里打巷道的时候，2×2的巷道平面要打12个以上的炮眼，才能炸开矿石往山里一点一点地打，形成巷道。有一次炮响了，但是矿却没炸开。我去看了一下，是石头太硬，虽然炮响了，因为石头的硬度太大，结果把炮的威力抑制住了。我当时就想，这就像我们这个整体，不怕有空子被邪恶钻，只要我们这个整体过硬，邪恶就是捣乱成功也不会有效应，因为他们只能被我们整体的正念抑制住。所以不怕邪恶捣乱，而是怕我们这个整体在邪恶破坏的时候，我们不能依法去认识自己，依法去清洗自己的同时清除邪恶。在打巷道放炮的时候，有一个规律，就是要做一个中心炮，就是在放炮的平面的中心要设一个炮，这个炮先响，把平面炸开一个口子，其他炮在响的时候，矿石就有一个被炸开的空间，否则中心炮没效果，其他的炮响了也没用，因为矿石没有让的空间，一个整体是炸不开的。同样的道理，迫害的加重往往是一个地方发生被迫害的案例后，那个地方的其他同修产生了动摇，就是不能从法理上认识迫害，没去掉的人心发生了动摇，不能坚信大法，从而加重了其他人的迫害，就像开矿的那个中心炮的效应一样，整体产生了崩溃。反之，如果一个迫害的案例发生后，其他人根本就不动心，能在法理上明明白白地知道是怎么回事的话，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一切邪恶的参与者就会被铲除干净。以上的道理，我是想阐明我结合其他方面的修炼体会悟到的一个不动能治万动这个法理中演化出来的个人修炼和整体修炼的关系，希望对同修有帮助。
我明白了一个理，作者小杰。今天到婆婆家去学法， 刚进门，门开着，就听见婆婆和公公争吵。公公见到我，便不依不饶地揭婆婆的短处。修炼人还骂人，自己一生病还吃药，不让人佩服等等。这时婆婆见我来了，赶紧撵公公走，推推搡搡的，直到另一个同修来了才平息。学完法，本来应该切磋一下，帮婆婆向内找，因为有事先走了。回到家，我便向内找为什么出现这个矛盾，其中有让我提醒婆婆向内找的因素，同时肯定也有我要修的东西。回想自己在家中，原本是说一不二的人，因为修炼了，便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也能遇事找自己。但这两天，丈夫却突然接二连三地在别人面前摆威风，数落我。我表面忍住了，我们也没争论，但我心里有一点不舒服，向内找。我觉得是去自己不让人说的心，又感觉不完全是，因为不想破坏家庭的和谐。早上我做完饭喊他，他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更让我难以接受。不公平的心和思想业力搅在一起，明天就不给他做饭，他无缘无故找事，越惯毛病越多。今天公公婆婆的吵架，让我用这面镜子来照自己。自己对丈夫好，是因为要追求一种和谐，同时也因为丈夫对我好，我才心甘情愿地对他好。如果他对我不好，我便不甘心对他好。对他的好是抑制着自己的魔性，争斗、怨恨、不平衡，不勉强表现出来的，心中不坦然。这比那个所谓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邪党文化有多大的区别呀？一点宽容性都没有。人也是常人之忍，没有威德。我明白了，原来自己一直以来的修自己，却陷在了常人的理中。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就对你不好。只不过这个不好没做出来，没吵没闹，但心里却是这样想的，还是没跳出人的理。难怪丈夫反常似的对我，是帮我跳出人的理呀。当然这其中还有其他因素，修炼前我就像丈夫现在那样，想说他啥就说啥，根本不在乎他的感受。这里还有一个还业的问题，再有就是好面子的心，夫妻之间也要争个面子。我想起一句话，慈悲是神永恒的状态。是呀，我没有达到慈悲，连修炼人起码的善，在我的潜意识里都变成了带有条件的了。这一刻我明白了一个理，跳出人的情和理，才能修出真正的善，而不是表现出来的有条件的善。我想婆婆也应该会明白的，一点拙见尽情指正。
无条件向内修，作者无名。今天在与一位同修交流时，那位同修谈到，当她面对丈夫的恶语相向时是如何做的。同修说她把丈夫当作普通的众生来对待，向内找自己，要忍，不与其发生矛盾，同时不把自己降到人中，跳出这个圈子。那个时候她的丈夫无论说什么她也不会动心了。这时我的心中一震，是呀，我欠缺的就是这一点。每当与家人同修发生矛盾时，自己都会陷入到家庭的模式中，把其当作是自己的父亲母亲，没有当作同修对待。同时向内找也是有条件的，看家人同修的变化而变化，没有做到无条件向内找。同修所谈到的那个忍字，自己做的也不好，往往发生矛盾时，自己都是火冒三丈， 没有想到要先忍，再去解决问题，而是顶着劲往前赶，直到把家人同修逼到忍无可忍的境地，自己才知道要向后退找自己。过后还是犯同样的毛病，其实就是自己心胸狭窄，不能包容别人的不足。每当看到家人同修有做得不对时，自己都没有善意的提醒，而是一味的指责。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我们法轮大法这一法门是按照宇宙的最高标准，真善忍同修，我们练的功很大。还讲过大忍之心，其实这一点师父早就借同修的嘴点化过我，可自己就是不悟，当耳旁风，还觉得自己挺好。每次矛盾过后都找了一堆枝枝叉叉，以为自己修得已经很好了，实际上还差得很远，没有找到根。常人还讲对症下药呢，自己在这方面始终没有对症下过药，也谈不上药到病除了。修炼往往说得容易，做的时候就不容易了。有些事情真的要从一丝一念抓起，真是差了一点都不行。愿自己与同修在今后的修炼道路上越修越好，越走越佳。
清理牙疼的体会，作者王浩天。凌晨2点，我被剧烈的牙痛痛醒，上牙床火辣辣的肿胀疼痛，下排齿有2颗牙疼得非常突出，简直和在火上烧没什么区别，真是苦不堪言。痛醒后赶紧想我究竟对什么吃的执着，我不吃肉，鸡蛋也很少吃，平常就是粗茶淡饭，如果真有嗜好就是喜欢水果，有时买一堆不吃完不安心。想到昨天房东老太太送给我的大柚子，我马上迫不及待地切成几块，同修嫌苦不吃，这下我可高兴坏了，就顺嘴说了一句吃苦的有益，同修异样的表情看着我。静下来想想，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有我要修去的东西。我想起同修的经历，善解牙痛，让那些生命同化大法，发正念，思想中却很凶狠，你要不想善解，我就清理你，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是没有效果，连学法都静不下来，内心被带动得很烦躁。很快意识到我处理问题的基点不对，是在利用大法解决人中的痛苦。我调整了心态，完全静下来，重新发正念，看到那2颗疼痛的牙下面有2个不同的形象，一个是凄惨哭泣的女子，另一个是一团黑的冷冷的坚硬如铁的生命，但我无法看清楚她的形貌。那女子是过去世我因执着口腹之欲伤害过的生命，她哭泣地说，我来讨债，你却以修佛的名义赶我走，这不公平。我对她说，不是赶你走，而是真心真意的希望能够和你善解，等我将来圆满，你可以在我的世界中享有福分，但前提是不能再干扰我。那女子满心欢喜地答应着离去了，一颗牙随之不痛了。我断正结印坐定悟道，口腹之欲和其他方面的欲望有什么区别呢？都是人的东西，却拖着放不下。想到师父说道家把人体视为一个小宇宙，很有道理。转法轮，我们平常练功就是在不断的同化真善忍，改变人最表面的东西，对水果这么强烈的欲望，如果不去掉，那么嘴、牙齿这部分就不能很好的进行演练和同化大法，也就意味着因这一欲望的不去，所对应这部分身体的众生就不会得救。随着念头的转动，内心对这些众生充满了怜悯，一定要清除口腹之欲，不能害众生。这样一想，对水果的喜好一下消除了，神念清晰透彻， 看看自己顶天立地的，很伟岸。也就在这时，上牙床的肿胀疼痛全消失了，内心再一次有满感激。修炼中数不清有多少次因为向内找而出现了瞬间奇迹，使我再一次感恩师父的救度和威严。就剩下清理另外的一颗牙痛，很奇怪，怎么看都看不清楚他的真面目。我耐心地对他讲善解，想打开他的心结，但感觉那个东西实在是太硬太顽固了，根本就是对我的好言相劝置若罔闻，冷冰冰的，没有善。你怎么跟他讲他就是不理。我想到只有修炼者的慈悲才会溶解如此顽固的东西。看着眼前闪过一幅幅的画面，生生世世中曾经的嫉妒之火、欲火、怒火，这些东西竟然也随着岁月的流逝断成了这样坚硬如铁又无善意的东西，住在人的生命里。这时我一下看清了他的外形，竟然就是自己的形象，但不是真我，而是人世的各种观念断出的。怎么从根本上去掉呢？如果以前的修炼就是单纯的为了个人的解脱，但师父教给我们的是成就大穷的法，修炼向内找，不仅是为了清理不好的因素，在归正自己的同时，也是在大穷的重组中把不好的东西从根本上清理，目的是慈悲，为了大穷和众生的安危负责。发正念时，脑中闪过转法轮上的一段法，真正的演化过程在另外空间，极为复杂玄妙，差了一点也不行。就像精密仪器，你把其他零件加上一个马上就坏了。我突然悟到，大法弟子的身体在另外空间里的演化过程就好像精密仪器一样，如果不好的生命想要利用大法弟子的漏洞安插病魔或其他的磨难，那这个精密的仪器就会不灵，那表面空间的身体也一定会受到影响。明白这些后，所有的牙痛都停止了。我因一句不修口的话给自己带来这样的麻烦，人中养成的观念真得去。
慈悲的对待从魔窟里闯出来的同修，作者吴存。最近看到身边发生的一件事，使我感触颇深，我想写出来与同修们切磋，不妥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甲同修几个月前被非法抓捕，据说是送劳教所体检不合格被放回。在我们的集体学法小组中，一同修说甲同修是因为写四书才被送回家中的。时隔几天，又有一同修告诉另一同修甲同修是写四书放回来的。这两次我正好都在场，我当时听了心里很难过。甲同修也许在那样邪恶的压力下的确没有做好，但是作为一个真修弟子来讲，做了那样的事都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是污点，是耻辱。此时心里最难过的人是谁？不言而喻，即使来家了，同修的心理压力都不会小。也许不知在师父的法相前痛哭过多少次了，而作为我们知道此事的同修，为什么还要往同修的空间场里扔这些不好的东西呢？这不是在加重同修的磨难吗？说严重点，你是在帮邪恶往下拽同修吗？有的同修不修口，又传播给了其他的同修。一时间，我们这个地区认识假同修的同修，没有不知道假同修是写了四书出来的。想一想，得给同修造成多大的压力。有的同修在说这件事情时的不屑的神情，真是看不出你的慈悲心有多大。这里还要说明一个问题，即使甲同修是写了不该写的东西，但是甲同修能够平安的回家，也和师父的慈悲呵护 同修们的正念加持是分不开的。在假同修被非法关押期间，我和我身边的同修每天都发正念加持假同修，解体另外空间迫害同修的一切邪恶。不久突然有一天听说假同修回来了，我们都很高兴，所以这也和同修们的正念营救是分不开的。我想呢，第一个听到假同修写四书的同修就不应该再向外传播，后来听到的同修也应该到你为止，不应该再向外传播。对同修负责就是对自己负责。这件事情使我想起了四年前因为心性上的漏被邪恶钻了空子，被非法关押了七个月之久。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我不被监规，不穿号服，不干看守所分派的活儿，每天除了被法发正念就是讲真相，共劝退32人。出来后又给看守所的所长及丈夫也是警察讲真相，退出邪党的组织。关押时间之久，很多人凭经验认为可能会判刑，可是我就坚信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师徒恩。后来发正念到什么程度，就感觉周围的一切全都不存在了，而我被包围在一个强大的祥和的场中。就这样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定正念，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在同修们的正念加持下，回到了正实法的洪流中来。回来后听家人说，家人同修找到了检察院负责起诉我的那个人，此人专门负责起诉法轮功，并且之前已有多人被此人非法起诉。就是这个人通过家人同修的讲真相，他说他接过海外同修的电话，国内同修的劝善信，他竟然给我找了个律师，并且三次以证据不足打回分局，最后免于起诉，释放回家。此人后来就不专干起诉法轮功的案子了。整个过程看起来真是不可思议，真正体现了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师徒恩的法理。出来后我想到在那个邪恶的环境中，言行中如果有不在法上的地方发表个声明，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就是这个想法。但是我并没有写什么四书，于是我就在明慧网上发表了一个严正声明，表明在被非法关押期间的一切不符合法的言行全部作废，只走师父安排的路。那个时候上网还不像现在这样普及，可是事隔一个星期在同修中就传开了，我写了什么四书了，发表了声明了，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说看他法理悟得挺高的，原来也是写四书出来的。有的说不能看做事，做再多不修心也没用。出事前我家是个大资料点等等。当然还是有很多同修给我以鼓励，从法上帮我提高。同修的传言让我难过，因为我的确没有写四书，对于刚从魔窟里闯出来的我，各方面都需要提高，而这样的传言的确具有伤害力。而作为同修，你是出于什么心理传扬这些事呢？通过那段时间大量的学法，我知道了我是为谁而修，我还需要谁的认可，师父承认我是大法弟子就行。同修的传言一定有我要修去的东西，比如执着于名，在同修中有个好名声，没有做到100%的信师信法，在正念正行上做得还很不够。师父说修炼人所遇到的一切事情都是好事，所以我通过向内找，找到了很多执着。有些事表面看起来似乎很简单， 但是背后都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更深的内涵。作为大法弟子，我们都知道修口的重要。师父在转法轮中修口作为很重要的内容来讲，可见它跟修心是相辅相成的。也不是说知道了同修的什么事都不能说，关键是说话的出发点是真心的为同修一时没做好感到惋惜，帮同修加强正念并从中汲取教训，以后做得更好，还是带着人心在不负责任的广泛传播，加重同修的磨难。我想静下心来找找，一定能找到很多的执着。现在大法弟子都在抓紧时间救人，不要让这些不该发生的事，来自同修内部的干扰，耗费同修的精力，让磨难中的同修尽快地站起来，重新振作起来，共同完成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
在矛盾中向内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一段时间，我与母亲同修的矛盾显得很尖锐，虽然心中明白母亲是在给我提高心性，可心里还是不平衡，认为母亲看我不顺眼了，总是挑我的毛病。最近与父亲同修的矛盾也凸显了出来，真是一关没过去，下一关又接踵而来，不但自己没过好，也干扰了父母同修。回想这几天的状态，自我膨胀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看谁都不顺眼了，出门走路的时候脖子扬得高高的，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在家里觉得父母修的没有自己好了，开始对父母的言行指手画脚，只想改变他人，不想改变自己，忘记了自己是个修炼人。在矛盾没有发生之前，师父就点化我有漏了，不能再向外找，要向内修了，可自己就是不悟，争斗心、显示心、欢喜心、证实自我的心继续膨胀，直至发生矛盾之后才知道要找自己，真有那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感觉。回想自己平时这样的毛病，隔三差五犯一次，这样的纠缠到底源自于哪里呢？从法中我们知道，旧势力给每一个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不按照师父的路走，那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路走，一定是旧势力抓住我有漏的地方，强加给我的迫害，不但干扰了自己的修炼，也干扰了身边的父母同修。如果自己能够理智清醒起来，不再被欢喜心、显示心所带动正视自我，那邪恶一定会自灭，就再也不存在被纠缠干扰的问题了。昨天在看神谕晚会少年韩信时，不禁为少年韩信的大人之心所感染，自己欠缺的也正是这一点，不能包容他人，总是向外埋怨。师父说其实就是这样，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转法轮。当认识到这些后，也真的像师父讲的那样，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改变常人的思维，作者小杰。下汗的疙瘩终于消了，是因为明白了一个理后就改变了现状。这些天下汗起了两个疙瘩，动了一念去美容院调理一下，结果不调倒好，一调增加到了六七个，谁看见都问，只对自己的爱美的虚荣心搞得挺心烦。听朋友说吃薏米排毒一周就好，买了吃了没好，听姐姐说上双氧水杀菌就好了，用了没好， 又听人说用祛痘面膜有效，用了没效，前前后后折腾了好一阵子。昨天学法后心想，修炼人遇到的一切不顺心不如意的事都不是偶然的，为什么呢？我向内找，找出了一堆枝枝叉叉，虚荣心、色心、求名心、显示心。想想这些天的思维活动，我忽然意识到了，我一直都把这种不正确的状态视为病态，虽然没吃药，可把效果都寄托在这些方法上，都是用了人的理、人的思维，再往自己修炼人身上用，当然适得其反。因为人的理是凡理，那些人的方法只能解决人的事，而在我身上却不行。为什么拖泥带水的过不去？就是因为第一念动的是人念。明白了，改变了人的思维、人的理，脱去了人的这层壳，把一切都放下，今天一切就悄悄变了。吃什么喝什么有营养，冷了凉了受风寒，什么解毒，什么养颜，什么保健，清明节吃鸡蛋，人七日吃面条等等，都是人的理。人的理有许许多多，而我们就要跳出这些理，改变常人的思维，他就不能束缚你了。不是从形式上，因为要最大限度符合常人，不能超脱走极端，而是从思想上内心里认识到，不只是这件事，修炼中时时事事不都应该这样吗？不足之处请指正。
向内找后展现的神迹，作者冰凌花。我的电脑在一个月来一直不舒服，我重新装系统又装不上了，向外找，怀疑同修的 U 盘有毒，感染了我的电脑，拿到电脑城修两次，回家后还是不行，还是向外找，哪个硬件不行了，该换了。后来想到请同修帮我看看，同修来后，我在向他讲述请他的缘由时，几次说常人系统、常人等，同修一边帮我检查一边说道，常人也有明白的一面，在常人面前不能总是常人常人的这样说。当时我在想，我也没有在常人面前说过常人的话呀，可是同修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我哪里不符合大法的要求呢？电脑经常出现点小毛病，是因为我哪里不对呢？就在向内找的瞬间，突然明白了，我一直把这台电脑当成普通的常人的电脑，因为我和孩子共用，只是自己用自己的硬盘。可是多年来，他一直和我共同上明慧网啊，打字整理文字资料是我的好伙伴，我却总当他是常人的，没有认识到他是我正实法修炼路上的法器，我没有给他最好的应有的位置。同修检查后，因为我没有他需要的工具就走了，约好下次再来。同修走后，我就觉得一定行，他会好的，于是我再次拿出系统盘安装，电脑虽然和以前一样，不能自动重启，我关机后又开机，竟然成功地装好了系统。我体悟到真修向内找才能升华的切身体会，向内找能分清自我和后天观念，才能不被常人的观念制约，向内找真好。
从对待同修方式看自己的修炼状态，作者纯净。最近自己的眼睛总是盯在父亲同修那里， 认为父亲这里做得不好了，那里做得不好了，从而变本加厉地对父亲进行指责。每当这时，师父都会用母亲的嘴点化我，管事太多，不修自己，不是在帮父亲，而是在往下推父亲。这时自己还不悟，还在强调自己的观念对，自己如何如何的委屈，甚至不顾大法弟子的形象与父母争吵。几次三番后，家里的矛盾不但没有解决，反而重复上演。这时自己就会很灰心，认为父母对自己都不好了，从而心里产生了想要找对象结婚的想法。今天晚上在学法时，突然意识到这样的想法多危险啊！不但没有维护好这个小的修炼环境，而且还差点上了邪恶的当，使自己陷入了父亲的假象中，执着于父亲的执着，产生了种种的想法。如果自己真的按照那个想法去做，后果不堪设想，不但破坏了这个小的修炼环境，反而自己还会走一段弯路。这里不是说年轻大法弟子不能结婚，是说要针对自己的修炼环境，选择一条适合自己走的路，不要给自己修炼的道路上造成障碍。向内找自己，为什么要选择找对象、结婚的方式逃避矛盾？潜在意识中还是把出现了矛盾当成了坏事，没有把其当作是给自己修炼提高的好机会，还想要按照以前的生活方式，无忧无虑地躺在蜜罐里，享受着父母的宠爱，对自己言听计从的优越感。当发现那一套已经不受用了，就又想寻找另外一个蜜罐继续享受，满足自己怕吃苦的安逸心。师父说，到了他心性所在位置的时候，他的功也长到这儿了，他要再提高他的功，那么这个矛盾也就突出了，就得需要他继续提高他的心性。转法轮。从法中，我们知道修炼的标准越来越高，自己怎么还能拿小学的课本进入大学的课堂呢？本来事情的出现就是自己要提高了，可自己就是不悟，向外找父母的不对。以前在看到父亲遇到矛盾逃避时，自己还曾经笑话过父亲成父能力差，对自己的修炼不负责任，不争气。现在一看，父亲的表现又给自己当镜子照了。自己为什么总是能看到父亲的不足，心底里还是有瞧不起父亲的想法，认为父亲的表现跟自己心目中慈父的模样差得太远，从而用狭隘的思想去衡量父亲的一切言行。符合自己了，就说父亲好，不符合自己了，就极力地排斥父亲，甚至恶语相向，总是拿父亲以前对自己不好的理由来掩盖自己的私心。当父亲处在磨难中时，自己也没有真正发自内心地去帮助父亲提高，而是摆出一副鄙视父亲的样子，认为父亲修得不好，在修炼的道路上很不争气，经常说一些不该说的话，从而鄙视父亲。现在一看，自己不但没有修炼人应有的善，反而还很恶，思想中竟然给父亲加了这么多不好的物质，难怪母亲总是说我不是在帮父亲，而是在往下推父亲。写到这里，不但找到了自己诸多的不足，还看见了自己与父亲长期以来难以解决矛盾的根源。无论自己与父亲在历史上有过什么样的恩怨，从今以后都要善解，一切服从师父的安排，共同精进，不给师父脱下一位大法弟子。
记一次帮助同修的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家人同修的状态显得很不好，每当我想要跟其交流一些法上的事时，家人同修就显得很反感，甚至还说一些你别跟我说这些， 我不修了行了吧等话，每当这时自己都会显得很气愤，跟家人同修进行争吵。后来我想，一切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我要向内找，果然找到了自己对家人同修的情。不让家人同修说那几句话，不是站在法上，而是站在未思的基点上，怕家人同修说那话被邪恶钻空子，会被以不同的形式迫害，所以才显得很紧张，没有真正的为同修在法上负责。自己在跟家人同修交流的时候，喜欢看人家的脸色，发现家人同修的脸显得很难看时，自己的心就会随时翻个，为其痛心，为其难过。修炼人的善心不复存在，反而会生出怨恨之心。当时认识到这些后，我的思想忽然豁然开朗，我知道是师父给我打开了一层法的展现。我马上想到，不能再被人的情所带动了，要用正念看待问题，摆正心态，加持磨难中的同修，不是以他是我的家人，而是以他是我的同修，他是师父的大法弟子，并打出一念，不准邪恶迫害家人同修有漏的地方，家人同修有师父在管，有什么不符合法的地方，可以在法中归正，邪恶不配来插手，谁动谁有罪。当我把所悟到的跟家人同修说了后，家人同修显得很不屑一顾，而且脸色很阴暗，我马上意识到，这不是真正的家人同修，不能被家人同修的假象所带动。这时我想起了师父的一段讲法，师父说，因为面对常人，各种常人的心都在干扰你，有的人你给他看好病了，他都不理解你，你给他看病时打下去多少坏东西，给他治到什么程度，当时不一定有明显的变化，可他心里就不高兴，都不感谢你，说不定还骂你骗他。就针对这些问题，让你的心在这个环境中去磨练，转法轮。哦，原来这也是在给我提高心性，同时再次查找自己的不足，发现我刚刚在跟家人同修对话时，带出了一种显示心，证实自己的心。当我下定决心，继续以纯净的心态加持同修后，家人同修也突然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不但笑了，而且脸色也变好了。这期间我们一直在一起发正念学法，其实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只不过是做了一些表面的事情而已。从中我悟到，无论同修暂时在磨难中怎么过不去了，也不能随便说不练了不修了等话，一旦这样的话说出口，邪恶就会有空可钻。如果这个时候大法弟子还是不能理智清醒起来，那么邪恶就会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慢慢加大同修严重执着的负面东西，最后把同修拖下去。这个时候师父与众护法神也很难管，因为是同修自己求来的。师父说，我们这个宇宙中还有一个理，你自己求的，你想要的，别人不愿干涉，转法轮。所以大法弟子千万要对自己负责，不要给自己的修炼道路上人为的增添磨难，也要珍惜师父所给予一切。古人还讲要尊师重道呢，何况我们是大法弟子，是师父的弟子。其实在同修说出那样的话时，就已经在言语上对师父不敬了。修炼是严肃的，不要因为自己的任性就随意否定师父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一定要信师信法，才能真正达到最后圆满的标准。
善的智慧，作者王浩天。刚才看到房东老太太在穿断了线的项链，这一幕让我想起在国内时帮母亲串项链的情景。那时我已经修炼大法有一段时间了，每天出去和大家一起学法练功，那种氛围真是无比祥和，其乐融融。一天母亲的项链断了，从来不强迫我做事的母亲 这次非要让我给他把断掉的珠子一个一个的穿上，我一听气就不打一处来，这么小的孔怎么穿呀？人家厂家都是用特别的机器穿过去的，心里马上翻腾得很厉害，那个不情愿急躁顿时跃然脸上。母亲读着转法轮上的一段法说，因为我们这个功法是法练人的功法，法练人的功法就是一些状态都会从功中从法中体现出来。我一听明白，这是师父的点化，要去我的易怒急躁之心。我本想用鱼线穿，母亲不让，说鱼线容易断，非要指定用缝合伤口的线，说结实。封神演义中有段故事，太乙真人为了磨去哪吒的杀性，便特意安排送他去文殊广法天尊那里磨练他的真性。性格急躁赤怒的哪吒被天尊的七宝金莲定住，又被宝物扁拐打得三味真火七窍齐喷，但是哪吒依然不改嗔怒泄愤之魔性，不认李靖为父，非要杀李靖才能卸下心头之恨。后来又被燃灯道人记下玲珑塔罩住了哪吒，并被塔火烧得直喊救命，直到哪吒收敛了魔性，诚心认父，发心忏悔。想想师父为了去掉弟子身上不好的东西，想方设法磨练修炼者的真性，苦口婆心，费尽心机，用柔软的细线穿过那么细小的空，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想到这是师父的点化，开始便很认真地穿，因为心善念善，所以开始穿了几个也不很费事，后来看到还有那么多，心一下又被带起来了，总想找个什么方法走捷径快点做完，越这样想越穿不过去，好像珠子专门和你作对一样。僵持了很长时间，一个都穿不过去，我生气地拍打着桌子，不想再穿了。看着穿好的那几个，想想开始为什么穿得很顺，因为是善心带来的智慧。当我陷在人中抓耳挠腮，着急地想走窍门时，珠子一个都穿不上，未修取的人心阻断了修炼者的智慧和能力。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穿珠子时其实根本就没有看到孔在哪，因为善心可以穿越在更微观的世界中，能起到巨大的作用，所以开始我可以很顺的用医疗的缝合线穿过那么细小的孔。当我明白修炼者所做的一切事的智慧来自修炼中的真善时，那条项链很快穿完了。用善心产生的智慧解决问题，生命在走上良性循环的同时，无论是微观的精神领域还是宏观的物质世界，都在随着善心改变。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